十四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后面的大屏幕。好，请。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耶稣对法利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不要坐在守卫上，恐怕有比你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去。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他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同席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
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
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五对，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也有一个说，我才买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主人，主人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你那贫穷残废瞎眼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已经办了，还有空位。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泥巴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好的，这段比较长，我们今天主要来思考这后面的一段耶稣关于大筵席的比喻。那和前几个星期一样，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上记载的，从耶稣基督的口中亲自的说出来的这样一个比喻。这几个星期我们的讲台一直在讨论耶稣基督的比喻，我不知道大家哈听了这些比喻以后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耶稣基督的所讲的这些比喻，如果有的时候以我们一个常人的一个正常的经验去理解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或者不可理喻。比如说两个星期以前谦格所讲的那一个精明不义管家的比喻，还记得吗？那个管家明明是在挪用主人的公款，他怎么会得到主人的称赞呢？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合理的，但这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用那些看来不太合理的一些故事去说明天国的一些真理。就好像这一个不义的管家，看起来他是在挪用主人的公款去谋求自己的私利，但是这个故事背后的教训确实让我们用今生的财富和时间去投资永恒的天国。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大筵席的比喻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今天第一次读到这个比喻，刚才读的这一段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这个故事有一些奇葩啊。但是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呢，耶稣同样也在讲一个天国的道理。首先宴席这个事情，宴席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这个物质的供应非常丰富的社会里面， 吃一顿筵席也可能并不能使我们有什么很多兴奋的感觉。我去年年末的时候在欧洲待了两个月，你知道欧洲其实是没有什么中餐的，所以我那两个月吃的非常的寡淡。然后恰巧从欧洲回来以后，我紧接着又回了国一趟，所以刚回国那头两天，我对筵席这件事情还是相当有兴趣的，看见一桌子的饭菜，我眼睛就开始发光。所以你可以想象，在2000多年以前，在耶稣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物质生活还远没有今天的这么丰富，一日三餐能够解决温饱，可以不饿肚子，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有一段丰盛的筵席的享用，绝对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所以在耶稣那个年代，不管是对于请客的也好，还是对于被请赴宴的人也好，筵席都不是一件小事情。主人要精心的去预备最好的饭食，让客人吃饱吃好，客人呢也要按照当时的礼数按时出席，以表明自己对主人的尊重和感谢。所以在这个筵席里面，耶稣说这是一个大筵席， The Great Banquet。 既然是大筵席的话，那就更加要值得加倍的重视。那么这个宴席的比喻是在耶稣在什么场合下讲的呢？从刚才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第一页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耶稣在讲这个大筵席的比喻的时间点也正好是在一个筵席的中间。那一天是安息日，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赴宴。我们也可以从经文中知道，法利赛人之所以要宴请耶稣，其实他们是别有用心的，有点类似鸿门宴的意思。他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去试探耶稣，寻找可以定他罪的把柄。我们也知道耶稣其实知道法利赛人这样不良的动机，但是他还是去了，而且他在宴席的期间做了很多的事情。首先他治好了一个患水谷的病人，水谷就是一个全身肿胀的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呢，他在宴席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他用了另外一个比喻，也是和宴席有关的，来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的自义。他用这个比喻来揭露出法利赛人他们内心的骄傲和自大，他揭露出这些法利赛人对别人的藐视。而且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们要真正的谦卑下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福气。这个道理其实也和上周利长老讲的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也是道理也是类似的。但是你看，这些法利赛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理会或者明白耶稣的意思，或者呢，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愿意去理会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法利赛人的回应，就当耶稣用这个比喻责备完他们以后，紧接着他们就说，在神国里面吃饭的有福了，在神国里面吃饭的有福。你看这些法利赛人似乎很确定他们是那一群有福的人，他们有一天一定要在神国里面吃饭，他们深信他们凭自己的行为就可以进入天国，他们就一直有这样一个非常优越的心态。就好像耶稣在另外一个比喻里面所说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8章，那里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在圣殿里面祷告。这个法利赛人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他在说什么呢？他说，神啊，我们这些法利赛人全守你的律法，我们可以进食，我们奉献，我们按照律法一条一条的照做，我们完全不像后面这个坏人，这个税吏，他们是要受咒诅的。所以神，你看我们的行为有多么的完美，我们在你的面前一定可以称义，所以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进入你的国。哇，感谢神，在神国里面吃饭的有福了。他们都很自信，他们都很开心。就在这样一个很自信很开心的背景下面，耶稣好像很煞风景的讲出了这样一个大筵席的比喻，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这个筵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说，这个筵席，这个对于这些法利赛人来说，这个筵席的属灵含义他们并不陌生。因为在旧约里面，筵席这个词已经出现过很多次，在以赛亚书里面，筵席就代表天国的来临，就代表上帝的拯救。在以赛亚书25章里面这么说，他说，在这山上 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陈清的陈酒摆设筵席。他说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法利赛人其实很明白，筵席就代表着天国的来临。实际上在路加福音里面，在另外一个类似的比喻里面，耶稣已经非常直截了当地说，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呢？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然后到了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就更加清楚地能够看见这个宴席其实就是羔羊的婚宴，这个婚宴的新郎就是曾经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这个婚宴的新妇呢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有一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都要在这个羔羊的婚宴上与耶稣一同坐席。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说什么？他说大筵席已经准备好了，他说天国的邀请已经发出来了，他就去打发他的仆人，就是这些使徒和先知，对邀请的客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所以按照道理说，这么一个大好的消息，这么一个大好的邀请，被邀请的客人应该赶紧放下手中的工作去高高兴兴的赴宴才对，是不是这样呢？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件在我们看来有点怪异的事情却发生了。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些被请的客人忽然异口同声地纷纷地拒绝耶稣的邀请。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背景啊，因为当时犹太人的邀请和我们现代人的邀请还是有些不一样。现代邀请很简单，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只需要发一个 email 或者是微信通知一下，比如说请您在3月1日的下午6点去白大哥家赴宴，请 RSVP。然后被邀请的人只需要说我去或者是不去，然后就到时候直接出席就可以了。但是在犹太当时的风俗却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当时的邀请是要分两次的。第一次的时候呢，主人要派仆人去送交邀请函，说明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去举办这个筵席，希望被邀请的人届时能够参加。然后到了日期那天，到的筵席到的那天的时候，主人又会派出仆人去再次的一家一家的去通知，说一切都已经预备妥当了，就等您来赴宴。所以两次的邀请礼节很周到，心意也很诚恳，所以在第二次邀请的场合去拒绝出席就是一件看来更加不合理的事了。因为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事没有办法去的话，他应该按道理说在第一次的时候就已经婉拒了。所以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断然没有道理说在宴席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以后，当宴席即将开始的时候忽然撂挑子说对不起我不去了。这种情况下，在当时的情况来说，在当时的背景来说，是被看作非常冒犯主人的行为，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行为。但是也可能会因为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比如说家人们忽然得了疾病，或者是家里面的财产忽然有重大的损失，有急事出现。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拒绝赴宴也是情有可原，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客人拒绝的借口。这里18节到20节说，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必须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所以这些理由其实挺有趣的哈。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场景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我再用白大哥对我说，他说某年某月某日我们请你到家里来吃饭，我说谢谢白大哥，好的，我一定来。然后到了日子以后，白大哥打电话给我说，陈哥，我们一切都预备好了，君梅姐做了一桌子的菜，你晚上赶紧过来吧。那我说哎呦对不起白大哥，我今天有事情不能来了。白大哥说你不都说好了吗？你为什么今天又变卦不能来了？有什么急事吗？然后我说对，我最近买了房，我要去看一眼。白大哥说你的房子也没有腿也不会跑，你 你为什么单单要等到这个时候去看房子呢？你什么意思吧？我说啊，不是的啊，对不起，其实是我刚买了一辆新车，我要去试试车。哎，同样的，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去试车呢？第三个借口最有趣，白大哥，我刚刚娶了媳妇儿，所以我不能娶了。白大哥说，你这是几个意思？你是说老婆不让你来，所以你不能来了？你还是说你舍不得一个老婆在家，所以你不想来了？如果这个理由在当时的今天的这个时代还勉强说得通的话，大家不要忘记，在当时耶稣的年代，在法利赛人的眼里面，男尊女卑的这个观念还是很强的。法利赛人的祷告是，神，我感谢你，因为第一，我不是外邦人，第二个，我不是女人。所以在当时的年代里面，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妻子不能够掌控丈夫的社会生活，更不要说短短的去赴一个婚姻的短暂的筵席，不要说是找借口，即使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在那个场景下他也不能够说出来，因为媳妇儿的缘故不能够赴宴，会被认为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你看，在耶稣这个比喻里面，这三个借口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的站得住脚，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的经得起琢磨。如果我真的是要用这样的借口去搪塞白大哥的话，我想白大哥一定要气坏了。哎，为什么呢？因为这表示我显然不想去。虽然白大哥早早就通知我，虽然白大哥花了很多的心血去预备这样的宴席，但是我不买账，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是对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的生活还很忙碌，我的生活还很精彩，我还有房子没有装修，我还有我的车没有保养，我的另一半还在家里面等我吃饭，这么多事情没有做，白大哥的邀请不重要，可以稍微等一等。如果这个真的是白大哥的邀请，你不去也就罢了，白大哥固然生气，他也不能够拿你怎么样。但是如果这个邀请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如果这个宴席的本身是天国，是永生的话，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因为拒绝耶稣基督的邀请是要承担后果的。在这里说，二十一节说家主就动怒，第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如果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耶稣的邀请，最后的结果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我们在永恒里面就要与天国无分了。所以你想，哇，这个后果好像有些严重，怎么会弄到这样不可收拾的田地呢？原因是什么呢？是地吗？是牛吗？是妻子吗？耶稣这个比喻中的这些借口其实很值得我们思考。地、牛、老婆，我读的时候让我想到一句中国一句古话，叫做一亩地两头牛，然后呢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句话其实很实在，说的就是我们在过去在农业文明的社会里面，我们老百姓普通的梦想。什么是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亩地两头牛就代表我们有了产业，我们有了工作，我们有了养家糊口的本钱。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表示我们有一个完整和睦的家庭。哎，地、牛、妻子，就是老百姓对家庭事业双丰收的梦想。其实也不是过去人的梦想，也是每一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盼望，只不过我们今天不叫做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今天可以叫五子登科，我们今天可以叫美国梦，但都是一样的。我想你也许会这么问， So what's wrong with that? 这有什么不对吗？有不对吗？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我们追求这一切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也不偷也不抢，我们是凭着自己的劳动，我们辛勤的刻苦的努力，追求事业，追求家庭，有什么不可以呢？确实，我们这些华人，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包括我自己，不管是今天我们是学生也好，还是已经工作的也好，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来到美国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追求更好的职业的发展，以后可以有一个更完美的家庭？ 难道耶稣是在说追求这一切就会失去主耶稣的邀请，就会失去永生吗？其实圣经并没有说这些，圣经并没有说产业、事业、家庭有什么不对。实际上圣经里面说，各样的恩赐、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圣经箴言里面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在诗篇里面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他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你看我们的事业、家庭、儿女，没有一样不是神的赏赐，没有一样不是神恩典的表现。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神乐意看见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这个世上领受他的赏赐。所以在这个大筵席的比喻里面，耶稣所说的不是不让我们有事业、有家庭，但是他所说的呢，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些赏赐，如果我们看这些事业，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过于这一位赐下一切恩典的上帝，如果我们爱地、爱牛、爱妻子过于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需要特别小心。因为这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警醒的。在马太福音中间记载这么说，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去问耶稣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有人知道吗？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且是最大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什么意思？就是在优先次序上，神要求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贯穿整本圣经不变的信息。在这个一点上，神的真理是非常清楚的，他从来没有给我们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但是这条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上摆正这样的优先次序，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不是吗？为什么？因为摆正这样的优先次序，表示我们的行事为人，在生活中也好，在工作中也好，就要遵从神的意思，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意思，去寻求神的旨意。什么是摆正优先次序？摆正优先次序就表示我们在工作中也许需要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不说长道短，但也许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升职加薪会遇到阻碍。摆正优先次序就表示我们每天都要花时间读经、祷告、默想，周末我们要来敬拜上帝，但是这样就减少了我们休闲娱乐的时间。摆正优先次序就表示我们在择偶上不仅要看一个人的外貌气质，还要看他的品格和属灵光景，这一下就忽然少了很多的选择，对不对？是吗？所以说到底，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要跟随他，如果要在永生里面和他一同坐席，我们就要付上一些代价，我们就要付上一些代价。其实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希望完全不付任何代价的，他的生命的次序没有任何改变的，仅仅口头上相信，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进天国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曾这么样提醒我们，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接着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一个人可以口里面称自己是基督徒，甚至可以讲道、可以管鬼、可以行在人眼中很奇妙甚至是超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的生命的次序没有改变，如果他的生命没有真实的悔改，他不愿付上任何的代价，他仍然不是真正的得救，这个人仍然没有办法进入永生。所以我讲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问一个问题， 我的生命的优先次序改变吗？我最爱什么？我爱耶稣超过地，超过牛，超过妻子吗？这其实是一个很重很重的问题，重到一个地步，对我来说，我很多时候我都在回避这个问题。有许多年我读到圣经的一段一句话的时候，我都会跳过去不想。这句话其实就紧接着我们今天的经文下面，我们今天读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四节，这句话在第二十六节紧接着它。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让我们仔细想一想这句话，试问有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有谁不爱自己的性命？但是耶稣说，如果你爱这一切超过爱我的话，你就不能够跟随我。哇，这句话我不敢琢磨，因为我实在觉得我没有爱耶稣爱到这个地步。但是神就把这句话明明白白地放在这个地方，他也没有给我们任何被解读成其他意思的可能性。实际上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很难逃过这样的说法，因为类似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都有，你读哪一句本圣经都逃，哪一本书都逃不掉。在马太和马可福音里面，这段话没有把妻子加进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爱妻子是一个例外，你爱妻子可以超过爱主。不是这样哈，对不起，不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优先次序的原则在圣经里面提过很多次，通过不同的作者持续不断的出现，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逃避也没有办法辩驳的真理。那么你爱什么呢？是地牛还是妻子？我想你一定有你自己的答案。这个世界实在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吸引我们的眼光离开神。我们每个生命每个阶段所爱的也许都不一样，但是归根到底，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真正爱的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跟随神的话，我们真正跟随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和骄傲。这张照片是一个多月以前我回国在南京的时候逛街时候拍的，很普通一张照片，公共汽车站的手机广告。你知道这是谁吗？胡歌拿着手机，广告词上说，活出我的荣耀，活出我的荣耀，活出你自己的荣耀。这是世界告诉你的，活出你自己的荣耀。这也是我们的老我一直在这么做的，但是圣经告诉你，活出上帝的荣耀。就像耶稣所说的，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心中只能有一个主，如果这个主不是神的话，这个主一定就是我们自己，一定就是我们的肉体。但是在罗马书中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只有神在我们心中做主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自由的生命，我们才不会把地牛妻子当作我们的神，当作我们的偶像，我们对他的爱才可能是合乎神心意的，而不是偏执的多变的自私的。所以耶稣要求我们的就是有一颗专注爱他专注顺从他的心，这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么跟随耶稣要摆正这样的优先次序，跟随耶稣要付上代价。那既然要付上如此大的代价，就有一个问题，就他真的值得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吗？他真的值得吗？那就要看你怎么样去看待耶稣基督的邀请。在这个大筵席的比喻里面，被邀请的人拒绝了，是吗？他们为什么拒绝呢？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刚才所说的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吗？这个法利赛人他怎么说？ 他说神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们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捐的都我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你看见他的心态吗？我是一个好人，后面这个是个坏人，我做的是好事，所有律法我都遵守，我完全可以凭着我的行为进入天国。但这个税吏呢，他的行为实在是不可饶恕的，他一定要下地狱。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在神的面前夸耀自己的成绩。但是那个税吏呢，圣经说那税吏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以前说过税吏，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犹太，税吏是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角色，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勾结当时的罗马统治者，向他们犹太的同胞征收苛捐杂税。这很像当年的汉奸，是一个非常被犹太人憎恶被鄙视的这一群人。但是你看耶稣的评价，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第十四节，耶稣评价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倒比那人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最后是谁进天国呢？不是这些骄傲的犹太领袖法利赛人，而是在这一个在人来看罪恶深重不可饶恕的税。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这个税吏他在神面前的心是谦卑的，他知道他在神面前完全无法站立，因为他承认他在神的面前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值得夸口的，因为他单单所求的就是神的完全的恩典和怜悯。这才是我们面对神天国应有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神的邀请，你的心如何呢？是像这个法利赛人，还是那个税吏？我们再次回到今天的经文，是谁最终被邀请进入宴席呢？第二十一节，家主对仆人就动怒，对仆人说，他说，快出来，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你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这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来世人的目的。在耶稣刚刚传道的时候，他在拿撒勒自己的家乡，在安息日进入一个会堂，他就用旧约以赛亚书的经文来宣告自己要所做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这么说，他宣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就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他接着说，这经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来就是为了贫穷的、瞎眼的、残废的、瘸腿的。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他们就接受耶稣的邀请，因为耶稣是他们唯一的盼望，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他们单单所靠的就是耶稣的恩典和怜悯。所以这个邀请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可以看得极为宝贵，值得付出一切的代价。但是那些自以为富有的、自以为公义的、自以为健全的，他们这个邀请就不会看得很紧要，就不会看得很有价值，是吗？因为他们看不见这样的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第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审视自己的时候，你是看见一个富足的内在生命呢，还是一个贫穷的内在生命？你是自觉自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呢，还是我们看见我们内心的软弱和败坏？你是觉得你的人生已经尽在我的掌控里面了，你还是觉得我无能为力？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第一句话，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Poor in spirit. 邻里贫穷是得着福气的第一步。我们越看见我们心里面的内在的不完美和贫穷，我们越了解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永远没有办法摆脱我们的罪恶，永远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能力与神和好， 我们就是越能够把耶稣的邀请、他的救恩看为宝贵，我们就更愿意付出代价跟随他。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看待、评价自己。我从小就是一个表面上很听话、性格也很温和的孩子，从小大家都夸我是好孩子。我的学业的经历也没有受过很多的挫折，所以一路上来我一直觉得自我感觉良好，以至于到了美国信主好几年以后，我仍然觉得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体上还是一个很好的人啊， good person。 我想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特例啊。这个问题其实我问过很多周围的弟兄姐妹，你是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是属于那个好人的一个类别里面。什么意思？就是说总体上是公义的、良善的、慈爱的，不是坏人，对不对？不是坏人，我不能够否认，真的从人的眼光来看确实是这样。但是信主这么多年，神通过各种各样的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经历，越来越让我认识到一件事，就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骄傲和自私。在神的标准下面，我可以说一句很实在的话，本性里面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实在是一无是处。我这样说不是在夸大其词，我相信我们信主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么想。我很喜欢周教士他父亲信主的一个见证。所以周教士你们都知道哈，在我们的中间，他现在在国内。周教士的父亲很多年都不信主，因为信主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是吗？老人家觉得自己是好人，所以一直对承认罪人这件事情不能够接受。有一天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的时候，正好就看见有太阳光通过那个窗户直射进来，他就发现在那个太阳光的那个光束的光线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灰尘的颗粒在飞来飞去。这些颗粒在平常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当那束光线照进来的时候，这些灰尘就看得很清楚了。神就借着这样的场景光照他，使他意识到说，不是我们没有罪，而是我们在黑暗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觉察自己的罪，但当神的光照进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罪就暴露出来了，他就信主。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Nothing good lives in me， 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所说的这一位是使徒保罗，就是那一个历代使徒都尊为榜样的保罗。他说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我相信他这样说不是在矫情，而是他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他的灵命越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越能看见自己作为罪人内里的败坏，他也是就越能够把神的救恩看得极其宝。当他如此珍视耶稣基督的时候，其他东西来说就对他不值一提了。所以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说，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这个邀请已经发出来，这是一个天国的邀请，这是一个永生的邀请，他邀请我们与他在天国里面一同坐席，同享荣耀。但是这个邀请也不是廉价的，耶稣要求我们把他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跟随他。他不让我们对他的爱胜过我们对牛、对地、对妻子的爱。我再说，神不是不让我们有事业、有家庭，但是他要的是这一切的追求都必须顺服合乎神的旨意。在有些情况下面，顺服神的呼召也意味着需要在事业和家庭上做出一些违背自己老我的牺牲和让步，所以这个代价实在不小，也是我们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财富能够买到这个筵席席位的话，我们就断然没有可能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真的意识到我们的罪的深刻， 那个罪的后果的可怕，我们就可以带着一颗谦卑的完全顺服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就像那个瞎眼的、残废的、瘸腿的、贫穷的，因为耶稣是他们唯一的盼望，因为唯有耶稣才能够医治我们心灵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也唯有耶稣才能够医治我们灵魂的残废、瞎眼、瘸腿，使我们健全。耶稣说，我来是要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跟随耶稣的代价虽然看起来很大，但是却是得到丰盛生命唯一的途径。虽然这个筵席是耶稣的比喻，但是这个天国是极其真实的，天国的邀请也是真实的。所以我想借着今天这样一个对大筵席比喻的思考，也能够盼望我们、激励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省察，使神能够光照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像那些贫穷的、瞎眼的、残废的、瘸腿的，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回应这个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样一个邀请，天国的邀请是这么白白的发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主啊，但是我们深知这不是一个廉价的邀请，你要求我们爱你胜过爱世上的一切。主啊，若是我们没有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断没有办法做，就求你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心，看见我们内在的自私、我们的罪，以致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众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经历中，实在能够看见这样宝贵的你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放下一切，单单的跟随你，真正得到一个自由丰盛的生命。感谢主的恩典，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